开始的时候人比较多一点，过一段时间人就比较少一点，对不对？然后就是那么100多人啊、在那边，我们也是下午来服啊、来敬拜。那后来我们建堂了之后啊、我们就成长比较快啊、我们现在基本上一般的礼拜天差不多有500人左右，有时候500多一点，有时候500少一点。中文堂差不多将近300人，那英文堂差不多100多，那我们的孩子特别多啊、孩子100多，所以都是神的啊、作为啊、很多时候啊、是神的祝福，神把人带领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很高兴看到弟兄姐妹们，你们的这一份摆上真的是在神里面的一个摆上啊，所以不要单单想到说啊，我们这边好像职堂挺辛苦的，在神的眼光中都是美好的。通过这个职堂之后，我才真的是感觉的，我们看到很多礼拜堂都是很漂亮，对不对？但是我相信每个礼拜堂的背后都有一群最早的职堂的那一群弟兄姐妹，他们的摆上，他们的辛劳，他们的忠心，成为后代许多人的祝福。那我们很高兴看到弟兄姐妹们在啊乌冷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摆上，一起的服侍，真的是愿神多多的祝福你们，让你们在啊服侍的当中有喜乐，有力量，能够靠着主走前面的道路。所以今天我很高兴啊、带来我们凯蒂弟兄姐妹们的问候，也啊、希望将来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我们有更多啊、彼此啊、服侍一起啊、特别是我们姊妹教会有些事情我们可以一起做，当然我们这个彼此帮忙也真的是挺好。我们好几次都请驻华达牧师到我们当中啊、来证道，所以今天能够来到这边也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交托信靠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很多时候虽然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具体生活上面呢，我们跟一个非基督徒好像也不太一样啊，好像也没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我们好像从人的眼光看起来就是我们礼拜天来崇拜而已，但是我们的生活态度怎么样呢？其实我们要在神面前有点反省啊，看看我们是不是单单一个礼拜天来聚会的基督徒，还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各个方面都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我就不知道啊，我们在这边的弟兄姐妹们，您是多久前啊搬到乌冷？我相信你们当中大概没有在乌冷出生长大的，有没有在乌冷出生长大的？啊，都没有，都是搬迁过来的。过去五年里面搬迁过来的几所下，过去五年里面啊，差不多1/3啊。过去10年搬到乌冷来的几所下，啊，那看看很多人啊，这个变迁很厉害啊。刚才问弟兄在讲到说，我以前在友爱中华服事，然后可能就是神知道我们 Katie 职堂的需要，所以当时就不知道为什么。给我这个感动说来参与这个我们在 Katie 的职堂，现在我们的教会基本上都开始稳定了，神又带领我回去啊，所以真的是一个很难的决定。我跟弟兄姐妹们讲的时候，他们都很 shocking 啊，他们都觉得哎，怎么会有这么一回事呢？那我也很难解释，你知道吗？因为我当时离开的时候，我那个友爱中华的宣教机构他们也很惊奇说怎么你要走啊。那现在我离开我们 KD 教会明年的事情啊，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走，我也讲不清楚，真的是啊。不过有时候真的是神的带领，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差兵遣将的神啊，在神的国里面没有损失。当我们到凯蒂职堂的时候，西区教会没有损失，对不对？当我们来乌冷职堂的时候，凯蒂教会没有损失，神的教会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不论我们在 KD 在乌冷，不管我是在 KD 还是在宣教机构服事，我们都在神的国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带着这种国度的胸怀，不要单单想到我得到什么，或者我的教会得到什么，我的教会失去了什么。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感谢神，你们在这边啊、也是在神的国里面开辟一个新的战场，一个新的天地，让神的祝福能够临到周围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过，基督徒呢一般不在意开车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去聚会，对不对？但是非基督徒你要叫他开车一个小时去聚会，他是不肯去的。这就 是为什么可以直堂，因为有些弟兄姐妹们说、哎、我不在乎开车一个小时到西区聚会为什么要直堂呢。我知道很多人不在乎，但是你要想到周围的一些非基督徒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人到什么地方教会就开到什么地方。有没有注意到啊？佛教就不一样了，佛教他一般选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然后远离人间烟火，对不对？然后你如果要来烧香的话，你要啊跑很远的路过来啊。我们基督教要把神的爱带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你不管是商业区、住宅区，不管是 Woodland Kitty， 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只要有人的地方，我们就要把神的教会、神的福音带到人们所需要的地方。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说，我们变迁很多啊，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做很多决定，从这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啊。其实当然我们教会今年夏天就有好几家搬到中国去啊。现在中国经济好的时候，哎，很多人都回国去了啊。所以每一次送别的时候呢，都很不舍得，不知道他们走了之后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见到他们啊。特别是一家人，他带着四个孩子啊，差不多从3岁到12岁，这四个孩子一家搬走啊，搬到北京去，有另外一家搬到青岛去。那很多时候，我就在想说，当他们走的时候，他们都面对一个谁也不知道前面的路会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其实不用说搬走的人，连我们住在本地的人，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当然对搬迁的人，他们的动荡，他们的未知数可能会多一点，但是你知道吗，一般的人当他面对不可知的将来的时候，人都会怎么样？
惧怕，
人都会有一点点惧怕。不管你是什么人，当你面对不可知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点点害怕。我记得Billy Graham牧师他有次分享的时候，他就说，那是好几年前老布什当总统的时候，他说有一天他讲完道的时候，他的电话响，然后他接电话的时候发现是老布什总统在那边，然后老布什总统就请他说，能不能今天晚上到白宫来过夜。那时候比尔冠牧师跟老布什总统家属关系很好，那比尔冠牧师就说可以，他就过去啊。所以他就到了白宫之后，那天晚上师母就跟那个 Barbara Bush 他们坐在客厅里面看电视，然后 CNN 就报道说，在那个伊拉克的首都天空一片火光，就讲说是不是海湾战争开始了。所以师母就问 First Lady Barbara， 就问他说，这是不是伊拉克战争的开始？然后 Barbara 就对他说，是的，今天是战争的开始。那你就想说，布什总统已经是身经百战的人了，但是当他开始了这个新的这个海湾战争的时候，他也是很没有把握。所以在那个晚上，他特别请牧师跟师母来陪伴他。所以这是人的一种情形啊。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多成功，人面对未来的时候永远是没有把握。我们人虽然没有把握，但是我们可以因着我们所相信的神而有把握，而有信心。这就是圣经经常告诉我们的，我们自己不行，但是我们靠着神，靠着我们的主，我们凡事都能。那我们的孩子们你知道吗，我们 KT 教会的好多弟兄姐妹们都送孩子上了 UT， 有的上了 AMM， 有的上了不同的大学。好多父母亲他们平常还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可能不觉得说时间会过得这么快，等到孩子快要走的时候，突然间才觉得很多东西都还没有教导孩子们，对不对？孩子们都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有的平常都注意他们的学业，等到他们要走的时候，突然间好像要给他们补课，补一些属灵的功课，怕他们没有去教会。那我就说，弟兄姐妹们啊，我们教孩子不能够像补课一样，要临考之前才从头开始补课，对不对？我们对孩子的关怀要全面的关怀，不能够平常只注重学业啊。那等到他要快上大学的时候才说，哎呀，你要赶快补这些属灵的功课，那个时候就太迟了。所以我们在座，你如果还有机会的话，你如果还有孩子们跟你在一起的话，你对你的孩子的关怀要全面的关怀，不要仅仅关怀他的学业， 等到有一天他离开你的时候，如果他没有办法与神同行，没有办法做一个好好的基督徒的话，他走到前面什么路，你是一点都没有办法能够帮助他做什么。但是他如果行在神的道路上面，他如果行在神的道路上面，不管他到什么地方，神都会带领，神都会看顾。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如果关心关爱你的孩子的话，一定不要忽略他属灵方面的生活，他与神的关系。所以讲到我们人生，当我们面对未来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这种交托，有这种信靠。那对我们来说，我很宝贵的一段经文，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们都会背练的一段经文呢，就是箴言三章这一段很出名的经文，三章五到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很美啊。做起来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因为我们人的本性就是喜欢靠自己，人的本性就是喜欢靠自己。我们往往遇到什么事情什么决定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的主意怎么样， 用我们人的方法去思考啊，去做决定。我们很少说我们先祷告看看，慢一点做决定，慢一点发表高见啊，我们一起来寻求神，就是在神面前有这种谦卑跟仰望的心啊，不要靠自己的聪明，因为我们人总是靠自己的聪明，特别是我们如果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比较成功，事情做得比较好，各方面做得比较好的话，我们越容易自信自己。当然人的意见有好的，有差的，有的比较合理的，比较不合理的，但是这是一种相对的比较。在神面前，我们有没有这种信心说神的道路是最美好？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有，对不对？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的话，那你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理的话，那你寻求他的道路是最好的，而不是我自己怎么想。那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靠这些技术上面的东西，我们现在很多 GPS 啊什么东西来引导你的路，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外出的时候也是靠 GPS 来走路。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位姊妹，那也是把她的地址打进去，然后就跟着 GPS 就开了，开到比较靠近休斯顿的地方，然后我已经开到一条路的尽头，前面是一片泥土烂泥，好像一个稻田的怎么样，路已经没有了。那个 GPS 还是一个女生，很 sweet 的声音说 Go straight， 她说往前走，往前走。我这个地方往前走，不，车子不是陷在泥土里面吗？你知道 GPS 是现在我们人的科技、人的聪明的一种结晶吧？你们如果用这个 Apple 的 iPhone 啊，你们如果用 iPhone 的 GPS， 听说有出了很多问题，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人的思想就是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力量，尽了我们的聪明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还没办法到达我们所想要去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带领，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大事小事上面，我们都认定他。啊，有人说啊，我在大事上面我会很认真祷告，小事那我就自己安排就好，不用麻烦这个神啊，好像不要麻烦他老人家。但是你知道吗？有时候小事会变大事。你回顾过去的路上，你走过的路，会不会有时候哪一件小事情好像很小？但是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大的事情，是不是？我想起我以前在友爱中华服事的时候啊，那因为我们经常跟留学生做一些传福音的工作，那Urbana这个 Christian Commission 三年一次的大学生的联会，他们有一年，他们很希望说这些美国的大学生也了解一下中国的教会啊，因为我是在中国大陆信主的，所以我对家庭教会 了解的比较有亲身的经历，所以他就请我们，请我去跟他们有这样一个讲座，关于中国的教会的情形，所以我就去了。对我来说，当时外出不管是讲道啊，或者是培训啊、开会等等，这是一件很平常、很小的事情，对，所以我就去啊。那我那次去的时候，发现那边也有一些华人的大学生在那边。那他们就觉得说，哎，在这个厄巴纳完了之后，我们这些华人有一个聚会那一次我发现王永信牧师也在那边所以王永信跟我们就交谈的时候，王永信牧师就是说，哎，你比较年轻今天晚上我们这个华人聚会就由你来带因为王永信牧师是长辈，他觉得说我跟这些年轻人可能混得比较好，所以我那天晚上我就稍微准备一下，好像晚上是七点半开会开始，所以我七点钟呢，我就下来摆摆椅子准备好今天晚上开会所要预备的一件事情。那在我摆椅子的时候呢，哎，我发现有一个人走进来了，他也在摆椅子所以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说，哎，你是谁？名叫什么？从什么地方来难道他就跟我讲说，哎，他原来是从新加坡来的，然后现在在Oregon 州在那边读钢琴专业。那我说，你今天晚上怎么没有去聚会呢？他说他今天生病了，感冒了，因为他们从新加坡人呢不太懂得怎么样住在寒冷的地区所以他们到寒冷地区很快就生病了，所以就在摆仪式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他。后来呢，神就带领我们，后来他就变成了我的师母那你说是不是一件小事情？你说摆椅子是不是一件 很小的事情？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以变成一件很大的事情。同样的，我相信你们的生活里面工作上面，有时候一句话、一个表情、一个动作说不定都会有很重要的结果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这就使我们凡事上面，我们需要有一颗敬畏的心。不要以为说这件事情是小事，那件事情是大事。凡事上面我们都可以仰望神，凡事上面我们都可以有这种谦卑的心来仰望神的带领。那他这段经文上面讲说，他必指引你的路，他必指引你的路，意思是说他会把那个弯曲的路呢，把它变成平坦，变成一条直路。那这并不是说你人生就是走直路，你从来不可以换你的专业，你从来不可以换你的工作，你从来不需要搬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走的路呢，一直走在神为你所预备的路，而没有走出神之外的路，没有浪费，没有要走正路，没有走偏斜所以神为我们指引的路，当我们走在神的路上面，不管你搬到什么地方，换了什么样的工作，如果你走在神的指引里面，那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不需要去跟人家比较这个人做了同样一个专业做了20年，我怎么在10年里面已经换了3个工作神对每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神秘的地方那最重要就是说，你如果认定他，你如果行他所走的路的话，那么对你来说这就是最好的我们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们也是这样，神对你所安排的就是最好的。你不要去比较说哪个先生哪个太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我先生赚的钱没有他那个先生那么多我遇到我们 Katie 的有些弟兄姐妹们，有时候他们就是在这样比较哪个人赚钱赚多少。如果是神为你所预备的，他就是最好的。有没有这个信心？
有
这个信心，神对你所预备的就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顺服来跟随神的带领，走在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上。那我们要走在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上，要就像圣经所讲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什么样的人得益处？爱神。所以并不是让所有人得益处，而是仅仅让谁？爱神的人。如果你爱神的话，神保证说万事都互相效力，让你得益处。 所以这个很重要啊。你把神摆在首位，你爱神，其他的事情不管顺利不顺利，不管人看起来怎么样，最终背后神说我要你得到益处。也许人看起来是很不顺利的，但是你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你行在神为你所预备的地的路上，神会使你得到益处。那同样的，我们要走在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上面，很重要的一点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有时候我看到夫妻之间有很多彼此比较，觉得哪一个人都比较聪明。其实我们如果夫妻俩我们都彼此谦卑下来的时候，其实不需要比较说谁的主意比较好，谁比较聪明。当我们都谦卑的时候呢，这就是一个完美的家庭。当我们在那边争不让想要赢的时候呢，再美好的婚姻都会变成一个争吵的婚姻家庭。所以这是我们所应该有的一种 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态度，就是谦卑跟随主，专心仰赖神。我相信你如果是基督徒，当你回头看你所走过的路上的时候，你都会看见，也许就是真的是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他带领你走前面的路。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态度来生活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因为每一天神都会安排在你一天的生活里面，你遇到一些新的人，你碰到一些新的事情，在这些事情上面都有神的带。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不应该只限制在礼拜天听讲道跟读一些圣经的东西，我们也要学习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经历神的带。神的带领不是说一生当中只有一两次的，我相信神的带领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他也许让你遇到一个新来的人，你有机会成为他的帮助。神也许让你遇到一位弟兄或姐妹，你跟他成为好的朋友，那以后他就成为你的祝福，成为你的帮助。我相信在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都是神的手在那边的安排，在那边的带。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要带着这种使命感，不需要以我为中心，就想说我能够得到什么，我们要多想说我们能够付出什么，我们能不能成为周围别人的祝福，要有这样一个心态啊，不要太多想到说我得到什么。所以我使我很受感动的是，以前在冷战的时期，我相信你们当中有些人也知道，那个肯尼迪总统对当时的年轻的美国人讲过一句很出名的话，他说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but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你们听说过，不要总是在问说我们这个国家人为我做什么，而要问说我能够为我的国家做些什么东西。我觉得今天的美国人需要多多思考这句话。我觉得肯尼迪总统这句话也真的是对今天美国人讲的。今天的美国社会，你看美国社会大选的时候，大家想到的是什么？我能够得到什么东西？我投票给这个人，我能够得到什么东西？我投票给那个人，我能够得到什么东西？我想今天世界各地的这些金融危机，其实最终的原因是什么？就人的自私，对不对？人都想得到，不想给。我想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个突破，我们不要单单想得到我能够得到什么，而应该想说神已经这么样的爱我，这样的祝福我，我怎么样成为周围人的祝福。 Be a blessing to people around you，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态。而当我们越多的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神就越多的祝福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为一个祝福的桥梁，一个祝福的管道，把神的祝福我们能够分享给周围的人。如果我们没有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好像一个水库一样，水来到这边就把它围住的话，那么也许神就 不太祝福你了，因为你没有把他的祝福分享给周围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就需要在我们大事小事情上面，我们寻求神，我们仰赖神，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祝福，我们也可以因此成为周围人的祝福。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每一天就是平凡的一天，你如果想想看，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过着平凡的一天，对不对？ 我们起来刷牙吃饭，然后我们开车上班，是不是很平凡？是很平凡。我相信主耶稣他一生大部分的时候也是很平凡。你觉得主耶稣成长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平凡呢？也很平凡。我觉得就是在平凡的生活里面，我们才需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不需要每一天都要过一种刺激的一种刺激的生活。人我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他需要在一种刺激不断更新的生活里面他才觉得有意义。有时候人的服事也是这样，很多时候你发现你的服事也是经常怎么样，重复性的，对不对？人们往往在这个重复的做事情当中，不管是服事或者是工作或者是生活，当你在不断的做重复的事情的时候，你慢慢就缺少一种什么，缺少一种新鲜感，然后你就慢慢开始泄气。本来是有爱心的做，后来就做得越来越做越没有爱心啊。这说明了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要在主里面重新得力，靠着我们的力量。一般的人不喜欢做这些重复性的工作，但是生活绝大部分的时候是一些重复性的工作。不管你是在做一个售货员，当医生，当警察，或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做这些重复性的工作。但是也就是在这所谓的平凡的工作里面，我们可以经历神的信实，神的伟大，知道我们为主所做的即使是重复性的，但是也是有意义的，也是有价值的。那有时候你想，为什么我们人不会去这么样信靠神，仰赖神呢？其实说穿了，也就是我们心里面对神的信实跟慈爱好像还没有太大的把握啊。就像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他所讲的很有趣。当主耶稣问他信不信的时候，他说：主啊，我信，但怎么样，但信的不够。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很多基督徒的写照。你说我不信吗？谁说我不信呢？我就是信主啊，我来教会啊，我也读圣经，我也奉献啊。我如果不信主，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对不对？但是你说他信得很好吗？又好像信得不太好啊。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说我们还需要学习，也真的是。我们可以承认，就像那个人说：主啊，我信，但我信得不够。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不管你的程度在这边还是在这边，我相信神都可以理解。但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是不是在寻求，你是不是在成长，不在乎你的起点或者现状在什么地方，但是最重要就是你有一个成长，有一个寻求的心。你如果在原地踏步了5年10年之后还是这个样子的话，我相信神会很伤心。但是你如果算起点，你开始的时候可能在灵性的状况、生命的状况你很低，但是你愿意寻求的时候，2年3年之后你会成为别人的祝福，你的生命会成长，神的旨意彰显在你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啊，你不要看你的现状怎么样，不需要跟人家比啊，人家已经信主20年，我才刚刚信主。不管你的现状怎么样，你的状态怎么样，我们做一个成长的基督徒，做一个有追求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不管你年龄多大，你信主多久，你是不是还在追求？你是不是还在渴慕神的话语？你有渴慕吗？你有花时间在祷告？你对别人有爱心吗？我想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如果我们有爱心、有渴慕、有寻求，神的祝福就临到了。如果你把神当作可有可无，也不追求，也没有热心的话，那很有可能你就是做一个原地踏步的，甚至是退步的基督徒。那说不定人家今年才受洗的基督徒，2-3年之后就走在你的前面了。就像圣经所讲的，那在后的或者变成在前，而在前的变成在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有寻求的人，要相信神的信实跟慈爱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有时候我们觉得罪就是干坏事才叫罪，对不对？但是神说，我们如果对他没有信心，这就是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仰赖神，没有信靠神，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够。我记得有一个故事，你知道在中国经常有，特别在以前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 我们经常看到农村的那些农夫们，他们挑着担子啊，到城市的市场上面去卖东西啊。我以前我妈妈是在这个汽车公司工作的，所以我们买鸡买鸭呢，我们都到郊区去买啊，然后坐车回来。那有一天呢，有一个农夫啊，这个农夫就挑着担子很辛苦要到市场上去卖东西。然后有一个人呢开车路过，看到这个农夫这么辛苦呢，就对这个农夫想说，这老伯伯啊，你挑得很辛苦，你上我的车，我载你到市场去啊。这个老农夫就很感激啊，所以他就上了车啊。然后这个司机开车的时候，他从他的后视镜一看，这个农夫呢很奇怪的，他上了车之后，他那个担子还在挑着呢。然后这个司机就停下，就问这个农夫说，这个老伯伯啊，你上我的车之后，你就可以休息，你就可以把担子放下来了。那个农夫跟他说，哎呀，我坐你的车已经是很麻烦你了，我把这么重的担子都压在你车上啊，这个真的是有点过不去啊。我们觉得这农夫很好笑，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觉得哎呀，我们已经在主里面已经挺好的，但是我们不肯放下我们的重担啊。道理是知道啊，圣经也看过啊，主耶稣讲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让你们怎么得安息了。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之后，我们就要把我们的重担卸下来啊，不要祷告完之后还是挑着这个重担，还是觉得说好像放不下来。这就是一种心态，一种心态。你肯不肯放下来，肯不肯交托，就像你寄信一样，当你把这封信寄出去之后，你就要 let it go， right？ 你就相信啊，既然寄出去，你不要整天在那边担忧，哎，邮差今天有没有来收信呢？啊，你如果要这样忧虑的话，那你这一辈子永远是一个忧虑的生活，因为任何事情你都可以从最坏的地方去着想，对不对？那你孩子上大学啊，孩子上大学，孩子坐飞机上大学的，那个飞机会不会安全到达呢？那孩子在那边会不会交坏的朋友啊？会不会吸毒？我们不能够总是朝最坏的地方想。当然我们可以关心啊，不要走到另外一种极端，我们可以关心，但是我们需要交托。不需要过着一种整天顾虑的啊，好像杞人忧天这样的生活。我们要信靠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哪一位神？是活的神。我们知道，在以前希腊人他们对神的观念，其中有一个观念叫做 deist 啊，就是他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呢。这是当然不是符合圣经的观念，就是说这个神呢，就好像是一个创造者，他是这样的，就像一个造手表的设计师，就是他把手表做完之后，他就丢掉了，不管他了啊。这个钟表呢，他就自己去运作了，不管好，不管坏，不管时间准确不准确，这个已经跟那个制造商没有关系了，因为他做的事情做完了，他就不再跟这个钟表有任何关系。所以在他们的印象中，是宇宙有没有神是有神，但是这个神已经跟我毫无关系了，因为我已经被创造了，他走他的路，我走我的路啊。我不知道你无意中你对神是不是有这样的看法，好像说，哎，问说你相信宇宙有没有神，你说是有神。但是你如果你的生活跟这位神没有关系的话，其实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只不过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有神论者了，区别很大啊。从一个无神论者到有神论者是什么样的转变？转变是什么？是意识上面、头脑上面的转变，你从一个观点变成另外一个观点。但是你如果生命你没有去信靠神，你没有去顺服神，你没有去跟随神的话，你只不过是一个头脑观念上的转变而已，而没有生命上的转变。所以真正的基督徒不是一个头脑换了一个观念，以前在国内说是无神论者是太简单了，现在到了美国看到很多 很有知识的人都是有神论者，所以我就换一个比较新的观念。单单换一个观念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在生命上面有改变，我们在需要上我们的生命跟主连接。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神不是那种那个制造了钟表之后就那 然后他就退出了这个场面的神。我们的神是带领的神，他一路与我们同行，我们可以相信他，因为他是慈爱的，他一路看过我们，带领我们。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应许，说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时时。他是一位带领供应的神，所以我们基督徒就可以信靠，就可以放心，因为神答应这样带领我们，看过我们前面的路。即使在我们遇到很艰难的时候，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遇到很大的艰难的时候，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对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亡国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即使在那种很艰难的时刻，神还是这样的安慰他们。因为在那种艰难的时刻，很多人都讲说神抛弃了我们，对不对？所以当时犹太人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经历过？有时候当你遇到很大的难处的时候，你难免有时候也真的也会落到这种情形，你觉得说神丢弃了，神忘记了。即使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刻你信心最软弱的时刻，你还可听到神的话语。神借着以赛亚对当时的犹太人这样讲：妇人岂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惜她所生的儿子？你做父母亲的，你会忘记你自己所出生的孩子吗？不可能的，对不对？那圣经很有趣，他说即使有可能，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如果你相信你父母亲的爱的话，那你更有理由相信神的爱。他既然创造了我们，他既然拣选了我们，他的恩典就会保守，就会带领。所以神的带领不是一时而是一生一世的带领。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他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身体上面的需要，健康上面的需要，财务上面的需要，我们情感上面的需要。这不是说我们不会生病，这不是说基督徒开车不会出车祸，但是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形，神都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遇到最艰难的时候，神都与我们同在。有时候他医治，有时候他没有医治，但是他赐给我们力量。即使当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神还是为我们开前面的道路。神最伟大的医治是什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最伟大的医治是谁？他医治谁？拿撒路，让他从死里复活。但是复活之后，拿撒路最后怎么样？最后还是去世了，对不对？有没有 哪一个人跟我说拿撒路今天住在哪里？他最后还是去世了，对不对？我不知道当时会不会有哪些人说，主耶稣医治了拿撒路，拿撒路不管什么病什么老，他肯定会继续得到医治。没有，最后拿撒路还是去世了。神的目的并不是在让拿撒路一辈子住在人间，因为神为他预备了一个什么更好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太强求地上的一切，地上的一切圣经讲都是什么，所见的都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信心，相信神一路与我们同行。所以我借着有个画家画了一组油画，他这个名称叫做 The Voice of Life， 是一个美国早期的画家叫做 Thomas Cole。我当时住在华盛顿 DC 所以我去看那个博物馆的时候，我到一个大厅，差不多有这么大，它是一个圆形的，有四幅巨大的油画挂在这个圆形的大厅的四面。我看的真的是很受感撼因为他用基督教的神学观念呢，画出了人生的四个阶段。第一幅画是他的童年你知道画家他经常都是用一些象征性的东西来表达，那当然你没办法画出神神是个灵所以他们就用画天使来代表这个神灵的关照。所以第一画是童年，画中的晨光象征了一个新的开始， 你看神秘的山洞里面出现了一个新生的婴孩，坐在铺满鲜花与包裹的船上，他高举的双手在欢笑，他是那么好奇，那么幸福。船头是有一个什么沙漏啊，这种是他们叫做 hourglass， 是古代西方计算时间的一个仪器啊。如果沙全部漏光了，可能就是一个小时啊。所以这象征着时间的开始。那有没有注意看到船是由谁来掌舵的？由天使来掌舵，对不对？沿着那条平静的生命之河，开始了这幼小生命一生的航行。河的两岸呢，鸟语花香，春意正浓。玫瑰色的色彩是整个画面的主旋律，你看一切就是这么美好，是不是？你们的童年是不是这样？好像很奇怪，不管你出生在什么地方，童年总是很美丽的啊。你再贫穷，你的童年总是很美好，不知道为什么。希望这是你童年的写照。那我们看第二幅画，牵连。这画中呢，这个婴孩已经长大了，这个年轻人呢充满着朝气，他自己已经掌舵了，有没有看到？他自己已经掌舵了，天使上了岸，向他挥手告别，神祝福你一路平安啊，祝福他。这 年轻人兴奋的勇往直前呢，他前面看到的是什么？有美丽的高山，有空中楼阁啊，真的是前程无量。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盼望。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是这一类的？好像没有不过这个年轻人他没有看到的是，当他这样勇往直前的时候，他前面这条河流突然来了一个急转弯，你有没有看到？来了一个急转弯，往右拐，可以把他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但是他可能没有看到。这也是我们人生的真实写照，因为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样，你只能够往前走。那到个时候呢，当你被迫的朝另外一个方向走的时候，你也无可奈何。对人来说，未来永远是一个未知数。今天也许再美好，明天有可能转弯。今天也许遇到再大的难处，明天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机会。第三幅，中年人，这个时候天上怎么样？乌云密布，雷电交加，船在急流中就这样冲向这个暗礁险滩。画中所展现的是什么？真的是一片这个险恶的画面，会不会都是很阴暗，对不对？这时候他已经不是那个充满着朝气、充满着憧憬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是满脸沧桑了。面对的危机，他再也不是那么自信了。他这个时候谦卑的怎么样呢？合掌祷告，祈求上主的帮助。即使在他的危机当中，他没有想到的，有没有看到神有没有离开他？没有。你们注意看到画面的左上角有一天使还在那边看顾着他，在冥冥之中神还是在那边看顾，在那边带领。虽然他自己本身没有意料到没有自信，神一直与我们同在。即使在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眼前一片黑暗的时候，我们以为说神离弃了我们的时候，神还是在那边看顾着。希望今天的你，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什么样的危机，你要这个信心，知道说神会与你一路同行。不管你遇到的是什么样的难处，就像诗篇所讲的，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人生最后一站呢，当然就是我。这条破旧的小船呢，把这老人带到了人生河流的尽头，和汇入了大海。这时的他呢，已经是白发苍苍，船头的沙漏计时器已经怎么样？已经不见了。那象征的时间已经停止了，而进入了永恒。画面中有一道神奇的大光从上而下的照下来。而这个时候，那在后面冥冥之中护佑他的天使呢，这时候非常有恩典的跑到他的前面，带领他前面的路。另外一位天使从天飘然而至，带领他前面的路，把他带领回到那光明的天家。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和盼望。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个旅程遇到什么样的情形，主耶稣一路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神是一生与我们同行的神，他不撇下我们，他一路成为我们的伴侣，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位神来带领我们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就要有信心有盼望。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是我们爱他，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大牧者，他带领我们前面的路。就像圣诗所讲的，前路程我救主领我，舍此外我复何求。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位神的带领的话，那我们就要学习放手，让神来掌管。我不知道你的性格是属于哪一种性格，有的人的性格是喜欢掌控的，如果有一件事情他没有管得着的话，他会坐立不安，晚上睡不着觉的。我们不知道 你在公司中，在甚至在夫妻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这种人，很喜欢掌控，什么事情都要听他的不仅公司的事情要听他，连出去到哪间餐馆吃饭都要听他的有一姊妹说，她穿的哪一件衣服她都要听她先生讲，她先生穿这件她就穿这件。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不愿意放手。放手不是说不管，我们人还是需要尽我们的责任，但是你不管尽你多大的责任，你尽了你的力量之外，还有很多事情远远超过你的控制之外。我们要学习放手，学习顺服，学习让神来掌控。这样的话，你的生活就不会仅仅是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的生活，你就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凭信心的过每一天的生活，学习信靠，学习仰赖。这样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的一部分。我们不需要再强求，我们可以顺服神。我不知道你来美国的时候，你有没有学习这个买这个饮料？有时候有那个 soda machine， 对不对？饮料的机器。那一般时候你要放硬币，对不对？我现在都忘记很久没有买饮料，以前好像是两个硬币现在可能三个四个，我都不知道那我记得我当时来美国的时候，我是86年来美国，那我的同学就教我说怎么样买这个 soda machine 怎样买这个可乐，就丢了两块硬币之后，有时候你丢进去之后你按了一下，还没有出来的瑞，那我同学就告诉我说，如果他没有出来的时候你要用力踢他我真的，我那一次丢了两个硬币进去还没有出来我就用力踢他，难道整个人撞过去真的是一瓶可乐就出来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无形中我们对神也是这样的，我们强求，我们觉得我也祷告了怎么还不给我然后就想踢脚去撞就开始发脾气发牢骚我们对神的态度跟这个买可乐的态度应该是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应该有这个顺服不能说我祷告了之后你怎么不听上帝你不要管太多， 我已经安排好了，我支票写好，你就签一个字就好了。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无形中就这样，我们计划好之后然后说神求你祝福我，因为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帮我签个字，最好是快一点，我没有时间我们要学习反过来，不要做完决定才能求神来签字，我们在还没有做决定之前，我们求神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我们寻求他的旨意，我们求神的带领。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有神而来的喜乐。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凡事大事小事上，我们来仰赖神，我们来仰望神，神就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带领。我们也可以成为周围弟兄姐妹们、周围朋友们的祝福。我们一起仰赖耶和华，寻求他，他就会带领我们前面的路。对于每个个人、每个家庭、对我们整个教会都是一样。当我们一起同心寻求、顺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感谢神，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各位弟兄姊妹们，我 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是有摆椅子的经验，可是神却有不同的带领。好，好不好？让大家一起站立，让我们来回应苏牧师的正道，让我们都能够凡事交托，信靠我们的主。
今天真是谢谢苏牧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信息啊！